一段是在撒母耳记上28章8到14节，第二段是在希伯来书11章13节到16节，还是由弟兄来读经。撒母耳记28章8到14节，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是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生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袍。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第二段是在希伯来书11章13节到16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今天陈牧师他所要证道的讲题是撒母耳现在在哪里，请陈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在撒母耳记里面，我想常常好些弟兄姊妹会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扫罗在最后打仗打得没有办法，他去找一个交鬼的，要找撒母耳。那么在弟兄姊妹中间一直有两个不同的认识，一个就认为那确实就是撒母耳啊，那么当然另外有一个呢，就是认为那是假的，因为那是那个交鬼的妇人啊，用一些鬼的方法啊。那么我想类似的事情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搞迷信的里面也并不是没有。我想真是借着这个机会，我想跟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撒母耳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我们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啊，真的假的就结束了，但是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问题跟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信心，我们相信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到主那里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不会灭亡。但是问题是当我们离开世界以后，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情形是怎样？一般的弟兄姊妹都满足于用信心，我们相信将来我们一定会去，去了以后怎么样我们现在没办法知道。其实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并不是完全没有讲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会怎样。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对这个问题那么要紧呢？如果说 今天我们模模糊糊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反正我们到主那里去了，具体的过程情形我们不那么样的认真的去查考的话，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从传统，从我们的文化，从过去我们有一些迷信的概念，我们很自然的会带过来，而在这些迷信的概念里面，他们到对于一个人离开世界以后怎么样的情形讲了很多，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说这一些错误的迷信的观念在我们里面就总是去除不了。可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撒母耳是真还是假，一直在弟兄姊妹的中间会有不同的争议。我想等一下我会慢慢的把这个问题会说得更清楚一点。我想最简单的我可以回答的，那当然我们说撒母耳肯定是假的啊。为什么这么说？我想我们就从一个内容来看，就是撒母耳现在到底在哪里啊？所以我写了这样一个题目啊。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现在撒母耳在哪里？可能有的人会想，撒母耳现在在哪里管我什么事，跟我们大有关系。现在撒母耳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亲友如果是信主的离开我们，他现在在哪里？他应该跟撒母耳在不在一起？更重要的，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你到哪里去？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在这里，我简单的就可以回答，撒母耳这一个交鬼的妇人所看到的，或者他招上来那个撒母耳一定是假的。为什么？刚才我们念的那段圣经里面有很重要的一句话，那一个撒母耳是从哪里上来的？从地里上来。撒母耳在地下吗？如果撒母耳在地下，那么将来我们也都到地下去。说实话我是不想去的。今天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你到天上去，撒母耳在地下？从地下上来的，我们都知道绝对不可能是真的撒母耳。当然我们说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撒母耳能够从天来天上来吗？就从天上来的会不会是真的撒母耳呢？其实我们说为什么在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心目里面把这样的一件事情总是觉得是真的，原因就是怎么样，跟我自己的观念非常的贴近，人死了就在地下，然后在地下就变鬼，变了鬼了当然如果有叫鬼的一弄嘛，他就出来了。其实我们说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这一个概念从哪里来的？这一个概念是从我们的迷信，从我们的过去的可能旧的传统的文化，从人的自己的直觉那里来的。我发现很奇怪，不管是东方西方的文化很多不同，但是从那一种直觉的人死了以后那一个概念，不管东方西方都一样，都认为人什么样，人就是到了地下了啊，到了地下就变鬼了。你只要看我们说啊，这还不是我们啊华人中国的文化啊，那一个有什么变鬼啊什么这些的问题，我们只要看看西方的现在他们的鬼节啊，到了 Halloween 的时候啊，大家你去看啊，大家每有些人在自己的花园里面啊，就要变了一个啊公墓的样子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是这样认识的，人死了以后变鬼就在地下。所以撒母耳到底在哪里？撒母耳就变了在地下。所以有些人看这段圣经就觉得很正常，撒母耳应该就是从地下上来的。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教导。今天人死了以后，弟兄姊妹，我们的亲人如果离开世界，我们的亲友 你想他在哪里？当然我们知道，其实我发现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有的时候有一种很复杂的观念啊。如果说今天我们有亲友离开世界，我们去参加他的丧礼，现在的丧礼最后完了以后，往往就是接下来就会到墓地的旁边啊，看他埋葬下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去参加了这样一个丧礼，当我们在那一个啊这个礼堂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离开我们的亲友躺在那里，他在哪里啊？他就在礼堂里。然后最后我们把他送到墓地的边上，看着他把他葬下去。当这个时候我们回家了，弟兄姊妹，在你的心里面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今天问你他在哪里，可能你马上会警觉，对，他在天上，他在耶稣那里去了啊，当然是指我们信主的我们的亲友。但是如果从我们的直觉呢，我们很自然的会觉得他就埋在那里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到底我们应该是凭着信心相信他是到主那里去了，还是我们是凭着我们的直觉？确实凭着我们的直觉，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亲友可能他离开世界，他就埋到了地下，然后既然他埋到了地下，他就留在那个地方了。那么过一阵子可能啊，我们的概念都是一样，到了晚上啊，那就是他们的世界了，他们又从地里出来。所以我们说撒母耳从地里出来，大家觉得怎么样？很正常。正常吗？不正常。撒母耳他自己肯定抗议，我怎么在地下呢？我在天上嘛。当然在这里我想先要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要另外要看到的，那就是刚才我们另外念的那一段希伯来书那一段。今天耶稣的救赎是不是也包括了旧约里面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常常把它叫做信心的篇章，那里面所提到的都是旧约时代的人，但是在那里面很清楚的，刚才我们都念了，这些人都是怎么样？存着信心死的。换句话就是说，这些人在因信称义的那个救赎里面，他们也是一样有份的。但是弟兄姊妹，不是每一个旧约的人，在这里是特别指出在旧约时代是有一些人。所以正因为这样，当我们要认识救恩的时候，我好像有提到过，我们必须要记得耶稣做成的救恩它是超越时间的，是永恒的。还不能说耶稣的救赎当时他做完了以后啊，永不过期，因为如果说他只是永不过期的话，对以后的人有关系，对以前的人就怎么样，就成了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主耶稣的救赎，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所有的罪人，凡是接受他做救赎的，都能够在这个救恩里面有份。不仅仅是当我们主耶稣他活在世上那个时候的那些人，也不仅仅只是从那以后历世历代的人，甚至于也包括了在那之前历世历代的人。但是要记住，凭着因着存着信心死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相信耶稣的。可能有的人会想，耶稣还没降生，相信什么耶稣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说第十一章非常有意思的一章。如果弟兄姊妹你有时间，你自己去好好的念一下。我因为在这里，我今天不是着重讲这一章的内容，在那里就讲到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死的啊。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他是凭着信心的啊，他是因为信蒙神称为义的。那么其实我们说亚伯拉罕他自己本身也不在律法之下。今天我们说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如果你去看里面有谁啊，撒母耳就在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有把握，撒母耳也就是凭着信心死的，也就是在因信称义里面有份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首先我们就认识这个问题，那就是今天撒母耳在哪里，跟我们是在同一个地方，都是凭着信心死的。今天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撒母耳也一样是因信称义的。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而这座城今天我们说在希伯来书最后还特别说，他们正在等候之中。他们有没有得到？还没有得到。他们在等什么？要等了和我们同得。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最后的那一句话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啊，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今天不仅仅撒母耳在那里等，离开世界的我们的亲友信耶稣的也在那里等。有一天如果耶稣没有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我们也会去等这个城。并不是等于说今天我离开世界，每一个人离开世界了就直接得到这个城了。这个城我们都知道，从远的来说新耶路撒冷，从近一点来说千年国度。当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都得到了我们所等候的那一座城，也就是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天上的基业，我们永远的盼望。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说他们还没有得到，也正因为这样，他们还是在等候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觉得我们可以能够好好的来认识，到底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到哪里去呢？我想我跟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几处圣经，在那里面圣经里面有提到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叫乐园啊。我们看一次圣经，在路加福音第23章第43节，在圣经里面有提到乐园这个地方啊，到底那是怎么样的情形？我想这也是如果我要回答今天撒母耳在哪里，那就是在乐园。凡是信耶稣的人，我们的亲友他们在哪里，那也就是在乐园。那么到底当我们就是我们今天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我们在等候我们的主，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我们还活着等候被提。如果说主没有来，我们离开世界，弟兄姊妹，我们也一样的在等候，只是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等候，我们到乐园去等候。我们先看一下路加福音23章第43节，耶稣对他说，就是对那一个在十字架上悔改的那个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非常清楚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回答。那个强盗可以说那是一个悔改的，接受了耶稣的，他在十字架上他是承认了自己的罪，在十字架上他承认我们所受的是该当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这个人就是指着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然而他钉在十字架上。接下来他求耶稣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从这个强盗简单的跟耶稣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强盗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也知道耶稣是无罪的，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虽然他对救恩可能不一定讲得那么清楚，但是他至少他知道他是无故的，是代替我们被钉在上面。 今天我们说这个强盗他是信耶稣的，存着信心死的。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主耶稣就告诉他，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就告诉我们，今天一个人只要是信耶稣的，存着信心死的，他应当到哪里去？他应当到乐园去。当然弟兄姊妹，我想从强盗的这件事情也可以给我们要认识，当一个人离开世界，他是怎么样到乐园去的。我们想一下，当强盗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跟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强盗的身体在哪里？那一天强盗的身体还可能留在十字架上。按照圣经说的，因为接下来呢就是逾越节，是大日，所以他们要求把强盗的骨头打断，让他赶快死掉，死了以后就怎么样，这个尸体拿下来。我们想一下，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他的尸体在哪里啊？他的尸体还留在，不是留在十字架上，也至少就留在各个他，在各个他这个地方，另外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在圣经里面有时候叫独乐地。什么叫独乐地？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也可能比较相信的，就是万人坑啊，那就是说一个地方专门丢死尸，没人管的，钉在十字架上的都是那一些在人看来罪大恶极的，那是罪犯，当他们死了以后很少有人会去收尸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给收尸的，到最后就丢在那一个万人坑里面。那一个地方因为都是这个啊进行那个处罚的，定十字架的，然后我们说这个地方，然后把人死了以后就丢在那边的，很可能野狗来把他的尸体都吃掉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会不会影响那一个强盗按照耶稣说的，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想不会受影响，耶稣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想一想，当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就说那一天晚上吧，那个强盗在哪里？耶稣我们认为他已经埋葬了，对不对啊？埋葬在坟墓里，那么那个强盗在哪里？其实我们说那一天耶稣也不在坟墓里，坟墓里只是他成为肉身的这一个肉身，肉身并不代表他。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其实这里面我们讲这个题目，其实这里面牵涉到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是什么意思。可能弟兄姊妹会觉得，我是什么意思你都不懂吗？我们就是我了啊，那到底什么是我呢？是你的身体吗？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真正能够代表我的不是我的身体。保罗把自己的身体叫做什么？帐篷。你住的帐篷能不能代替你啊？不能代替你的。那么什么是住在他的帐篷里面的？当然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他的灵魂了。那么我们说在那一天，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啊，我们不要讲耶稣，讲耶稣的话比较更复杂了，因为耶稣还有神性，对不对？我们就讲那个强盗，他那一天最后到底在哪里？按照耶稣说的，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他应该在哪里？应该在乐园。但是在人看他在哪里？他就丢在万人坑里了，他就留在独乐地了，很可能接下来他会给狗吃掉。但是我们都知道，狗可以吃掉他留下的那一个尸体，吃得到吃不到他的灵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该让我们首先可以明白一点，那就是 今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到乐园去。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到乐园去，是你什么到乐园去？是你的灵魂到乐园去。那么有的人觉得，那我的身体怎么办呢？啊，当然我想我们的身体不会给狗吃到，对不对啊？我们会保护的好好的。但是其实这个并不能啊，跟你将来到主那里去应该说没什么很大的关系。当然可能有一些联系，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在那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身体是必朽坏的，是羞辱的，是软弱的，而将来我们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叫做灵体，那是刚强的，荣耀的，不朽坏的。对那个强盗来说，他的那一个身体当时还留在地上，但是耶稣并没有觉得，没有告诉他说啊，你的灵魂要跟我去，你自己还要留在地上，没有。耶稣讲得很清楚，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在耶稣看来，肉身不是那么重要。今天弟兄姊妹，所以我又要把这个事情讲回来。当我们去参加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亲友，他是信耶稣的，离开这个世界了。从感情上，当然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会悲伤的。但是问题是，弟兄姊妹，在你自己的直觉里面，到底他在什么地方？这是为什么我要反反复复的讲？因为确实，一不小心，很多弟兄姊妹就会从直觉出发，就觉得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埋下去了。然后当然我们说，如果他就是埋下去了，将来他就要从地里上来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你的直觉。今天我们说，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的信心因信称义。今天我们对他们的认识也是需要，不要忘了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我们知道他已经在主那里，在主那里。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下吗？当然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下，他一定是在天上。那么天上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在乐园里。那么是什么在乐园里呢？很清楚，他的灵魂。今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今天就是不要说我们自己，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亲友离开这个世界，他的肉身留下来的结下来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文字也是用得很好，不再叫身体，叫什么？叫尸体。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尸体不能代表这个人。将来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现在不讲感情的事情啊，在感情上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这一个啊，我们的亲友啊，他这个身体啊，对我们在我们的印象里面非常深刻。但是我们说，我们必须要记住，我们不要从我们的直觉出发，不要从我们的传统的那一种文化也好，迷信也好的那种理解出发。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亲友，甚至于包括我们自己，所以我在这里说的比较婉转一点，撒母耳在哪里？今天弟兄姊妹，撒母耳不在地下，撒母耳在乐园里面。因为他用我们刚才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在乐园里面，凡是在乐园里的人，他并没有得到那座城，他还在等候。其实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就讲了很多，这些在乐园里的人在等候什么？等候主耶稣再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人要怎么样？这些人要复活。往往有许多弟兄姊妹就是对于因为这些道理不是经常在讲，大家就觉得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就到主那里去，好像就一劳永逸就结束了。 其实我们说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对于我们的将来的那很多的教导跟我们的传统是不一样的，只是往往因为我们不去注意查考这些内容，好像总觉得哎呀，这些内容是将来的，不要去查了啊！一讲到死大家不很喜欢，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把一些错误的迷信传统的概念就在我们的里面就老是去不掉，而且很自然的就会认为那将来我们信了耶稣也是这样，以至于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往往就有这样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关于救恩那是很清楚，在圣经里面那是我们老是要讲的，罪得到赦免靠耶稣信耶稣，死了以后的情形把过去传统的迷信的那些内容怎么样就接上去了。今天所以弟兄姊妹，我这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我一看这一次刚好我轮到撒母耳记上第28章，刚巧就是这个事情，我想好来啊，我就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还不在于回答，如果你坚持认为这是真的撒母耳，当然我也不能啊一定说是啊这个说不可以，你一定要坚持那我也没有办法，但是至少我们必须要理解我们离开世界以后我们会怎么样，过去我们所得到的那种迷信概念往往都是一劳永逸的，天堂地狱死了以后上天堂就结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我们其实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的中文我觉得翻译得很好，我们没有用天堂这个名词的，虽然在新约里面有两处地方有用到天堂，其实这个地方我们说还是翻译错了，因为这两个地方用天堂的这个字在新约里面用了200多次，每一次都是把它翻成天上，就这两个地方把它翻成天堂了，以至于让有些弟兄姊妹又模糊了，怎么又多出一个地方来，又有乐园又有天堂又有新耶路撒冷又有千年国度啊？其实我们说这个地方两个地方啊，我们说有两处地新约是用了天堂的，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天上，因为在原文这个字200多次全部都是用天上，这个天上就是指说不是我们这个世界，那是在神的国度那边。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圣经里面避免用天堂这个名词，原因就是我们说天堂这个名词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已经由来已久，还没有福音传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有天堂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可以说一般的对天堂的概念就是一劳永逸的人死了以后去享福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用了天堂这个名词了，我们说往往使得弟兄姊妹会觉得我们也就是一劳永逸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中文圣经翻得很好，它避开用天堂这个名词，用乐园。那么我们说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么这个乐园在什么地方呢？会不会乐园就在地下？那么这样的撒母耳从地下上来还讲得通。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的我要看的圣经啊，那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2到4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提到乐园的一共3次，这是第二次。在第4节他说他被提到乐园里，而在第2节他前14年被提到什么地方？第三层天。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内容，乐园在什么地方？乐园在第三层天。 那么如果弟兄姊妹要问我第三层天在哪里，那我就不知道。如果天一共有几层，我也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没说。但是我相信今天弟兄姊妹，第三层天会不会在地下的？肯定不会。我相信这个第三层天应该还不是在我们这个宇宙的这个世界。今天我们说，当然这个问题啊，我们不能啊用太多的时间来谈。但是从这一节圣经，所以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尽管关于乐园向我们提到了三次，但在这个三次里面，给我们已经有够丰富的内容。第一个，我们知道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到哪里去，这样我们有点把握了啊。今天我们说，我们存着信心死就到耶稣那里去，对不对？到什么地方？今天我们说就是到乐园。其实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耶稣他是不是仅仅只在乐园？耶稣是神，他无所不在。他在不在乐园？他在。但是他更在什么？神宝座的右边，在不在？他也在。那么到底耶稣在哪里？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回答其实很简单，因为耶稣无所不在了。他在乐园里面不等于说他只在乐园里，但是他肯定在乐园里的。当我们说，以保罗说，我离世怎么样，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弟兄姊妹，其实这些经文当你连起来，你就知道道理很清楚告诉我们。而这一个乐园在什么地方？在第三层天。那么第二层天是什么？第一层天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很可能第一层天就是我们这个宇宙。那么第二层天是什么？当然我们说很多人喜欢多些假想啊，那这个你可以去发挥你自己的想象力。但是呢，我们说圣经没有的，你不要下结论。你可以去想象，但你不要下结论。在这里是肯定的，乐园是在第三层天。那么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身体会留在地上坟墓里，甚至于你火化了或者是怎么样了都关系不大，因为这不代表你，代表你的是你的灵魂，而且特别是指着你的灵。耶稣有一次也告诉我们说，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把灵跟生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这个话就是你的灵，就是你的生命。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神看来，我们的身体会改变的，我们的身体会受伤的，我们的身体可能会缺一个手，缺一条腿，但是我是不缺的。你不能说我缺了一条腿我就缺了一批啊。今天我是总是一个完整的，在神那里那是完整的。为什么？神看到的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灵。当有一天我们在存着信心时的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到乐园去了。在那个乐园里面，我们说虽然只是我们的灵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个乐园不但是在第三层天，而且保罗在这里还提到一个内容，听见什么隐秘的言语，世人不可说的。这个世人不可说不是不准说，而是说不出来的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说不出来的，你想说你也不知道。就等于今天我们说啊，我们听到一个啊这个外语，这个外语啊不是我们懂的啊，然后我们说你要想说他说什么我不懂，你要模仿模仿不了。将来在乐园里面，弟兄姊妹，让我们可以知道那就是什么样，并不是说我们到了乐园了，一个一个灵魂就在那里等了，一个一个灵魂就这么样的空的。我相信是有具体的生活内容的，因为正因为有生活内容才有言语。言语反映什么？言语就反映是有内容的，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说啊，连动物之间他们有生活也会有一些言语，而我们也知道生活越丰富，这个言语的水平就怎么样越高。我相信将来在天上不是讲中文，也不是讲英文，也不是讲希伯来文， 这个言语，如果说是讲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也好，保罗都精通。可是连保罗都说是不可说的，就是说啊，是我说不像的，说不出来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相信将来如果我们到天上去，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在乐园里面，在那里有丰富的生活，有丰富的生活内容。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处讲到乐园的一处圣经，那就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汁赐给他吃。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对我们啊所有啊华人的基督徒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化是讲究吃的啊。如果将来在乐园里面没吃，可能有的人觉得是吧，好像啊这个乐趣要少掉了一大半。今天我们说如果没有吃的话，可能大家就觉得我活着干嘛啊，民以食为天嘛啊。当然我们说地上的生活跟天上生活有一点不同，但是我相信在吃的上面怎么样，将来在天上还是会有吃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没有生命，他对于生命树的果子会觉得很重要。重要在哪里？吃了以后可以得生命。将来我们到天上去，在乐园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担心我们没有生命啊？不需要了。除非你进不了乐园，你能够进乐园的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这个生命的问题怎么样，确实早已经解决了。既然这样的话，何必要去吃生命树的果汁呢？你不吃也不会没有生命，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从生命树的果子得的，我们的生命是从我们主耶稣得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不晓得比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一个生命怎么样要高级多少，那是生命的源头。但是还是耶稣说他会赐给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在这里我们说唯一的原因为什么要吃，我想那就是一个享受。不是为了要得生命，为什么还要吃呢？我已经有生命了，基督是我的生命了。而且耶稣自己亲口应许，我们将来到天上去，我们是要和主同在的。在这个时候，你还需要担心没有生命吗？不需要担心。但是我相信，所以将来在天上，在乐园里面，弟兄姊妹，那绝对不是说枯燥无味的。不是说因为我们只是灵魂在那里，所以就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啊，除了物质的生活，我们还有精神生活，在世界上尚且如此，所以将来在天上，尽管我们没有一个身体，但是我们有灵魂，照样的有生活内容。将来的生活内容是怎样呢？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既然有言语，我相信一定会有内容，在天上相互之间一定会有交流沟通的机会。然后我们说在天上也有具体的生活内容，也有吃的啊。所以啊，喜欢吃的弟兄姊妹不要啊这个害怕将来到了天上没吃了怎么办啊。我相信将来在天上我们吃的跟地上的一切来相比，地上的这一些就算不得是什么享受了。所以我们从这三处经文，弟兄姊妹，我们对于那个乐园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了？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概念。我们不要把那个将来我们人死了以后在地上的就觉得是实实在在，在天上的就变了一个抽象空洞的东西。我们要倒过来，地上的是帐篷要毁坏不在乎。当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长辈离开世界，他葬在这个地方，我们说我们应该要去寄托我们的哀思，那是只是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说 也可以说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前辈他们留下的这个地上留下的一些遗物吧。那一个身体其实也很可能火化掉了，腐烂掉了但是我们说真正的我们会在什么地方，那就是在乐园里面。这一个乐园不是一个空洞的内容。那么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会想到那我们只是灵魂在那里，那不完美啊，确实并不完美。这也是为什么乐园这个字我们中文的翻译很好，乐园呢只是在等候的地方。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这些人在乐园还在等候，撒母耳在等，亚伯拉罕在等。今天离开我们的，我们的前辈，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亲友，只要是在凭存着信心死的，他也在那里等。有一天如果我们离开世界，弟兄姊妹，我们也会去等。所以我不知道我举这个例子恰当不恰当。乐园就像什么？乐园就像我们今天要去坐飞机，我们在候机厅，飞机还没开，需要到的时候大家一起上去，一起开，而并不是好像说我到了我就上飞机了就开了，他到了就上飞机开了。这个跟我们得救的这一个概念不一样。得救我们都知道，今天你信耶稣，你接受耶稣了，你就得救了。他什么时候信耶稣，他什么时候就得救。而今天我们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在乐园里面，我们都是在乐园里面等候，只是这个等候条件还不错的而且内容也是丰富的。等候什么呢？其实说到底就是等候耶稣再来。今天当我们讲等候耶稣再来，你不要以为只是我们活着等候耶稣再来，死了就不用等了，死了就只是不在地上等，在乐园里等。其实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在乐园里等，我有的时候觉得比在地上等好多了。在地上你在等的时候，你会犯罪，你会做错，将来在乐园里我相信没有什么犯罪的可能了。因为我们这个躯壳这个身体怎么样，常常是我们这个身体害我们犯罪的。将来在乐园里面也一样是在等候我们主耶稣再来。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在乐园里面呢只是我们的灵魂并不完美。什么时候才完美？耶稣再来的时候。当耶稣再来了，我们说在那时候我们要得到一个复活的灵体。所以我们说在乐园里的人也在等待复活。其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讲得很清楚，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哪些人首先复活啊？在主里面睡了的圣徒，也就是一切信主的人。这一切信主的人包括教会的那一个我们说救恩做成以后的，也包括救恩做成以前的。救恩做成以前的弟兄姊妹，不是每一个人像撒母耳就一定有份。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些人要比我们还活着的人怎么样？首先复活。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什么叫复活？这时候他们复活，他们的灵魂没死啊，什么叫复活呢？这个复活就是指着他们要得到一个复活的灵体。这个灵体按照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的，那就是不朽坏的，那是荣耀的，那是强壮的。今天弟兄姊妹，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但是这还不是最后，耶稣来了，千年国度开始，那只是一千年。有的人问，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现在的日历的这样的一千年，还是有更有什么样的这个意识在里面？那个我也是回答不出来。但是我相信这个并没有说是永远的，这个一千年可以是延长到更长时间的。但是弟兄姊妹，既然说是一千年，就表明还是在这个物质世界，还有时还在时间之内。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神的国度是不在时间内的？因为时间就是神创造的，神的国度也在时间内的话，那么时间从哪里来？谁创造这个时间？神的国度不在时间内，不在空间内的。而我们说千年国度还在空间内，还在时间内。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在那时候千年国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能够和主一同坐吗？我们是在千年国度里面唯一的身体已经改变了，这很重要。什么叫身体改变？就是我们是刚强的，是永远的，不朽坏的，是荣耀的。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了，门关着他就进来了啊！到那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但是我们说地上的人怎么样，他们的身体有没有改变？圣经没说改变，没有理由改变的，他们还继续活在肉身之内，只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好像寿命比较长一点了。那么这个寿命长，现在我们都知道条件好了，现在的人的寿命也是慢慢慢慢在长，只是那时候有一个社会的环境的极大的改变，以至于人的寿命百岁死的还算婴孩。即使这样，这些人还是在肉身之内，只有我们这一些，不管是从乐园里面复活的，是我们还活在地上，我们被提见主的。大家要记得，被提身体是必须要经过改变的，你这样的身体是提不上去的。这一个改变当然是神大能把我们改变。在这个时候，我们和我们的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也就是可以说我们执行耶稣掌权的很多的工作，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改变了。但是我们说这还不是最后永远的，这一千年完了以后才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关于我们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去见我们的主，这一点没有错。但是具体的内容，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其实有讲到，往往我们不去注意的话呢，我们就不容易把我们传统迷信的那一种错误的概念去掉。我们总以为我们死了，我们到主那里去就了了，没事了。我们说不是，这中间还有这样的几个步骤。这个步骤，因为我们说，也就是在我们主耶稣所做成的救恩的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也是属于隐藏的奥秘。所以在旧约时代的人，他们没有这么一些道理懂得，以至于在旧约时代的人，他们也是误会，以为人死了就在地下。所以呢，我们说他们认为到地下去找撒母耳就可以找到。那么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那一个假撒母耳说的话里面还有一个很清楚的是错误的，那就是那个假撒母耳说跟扫罗说，明天你要跟我在一起。弟兄姊妹，我们说就是扫罗第二天是死掉了，他能不能跟撒母耳在一起？我个人认为不一定。因为我们说扫罗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神没有信心，他不是在信心里面死的，凭什么理由他也能够在乐园？而我去看了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没有扫罗的名字，有大卫的，但是没有扫罗的。所以我并不认为扫罗离开世界他也就在乐园里面等。那么他在哪里等呢？我相信他应该在另外的地方。所以从这个也让我们可以懂得，那一个撒母耳，那个鬼，这个交鬼的妇人把他找上来的，我们说那只是跟我们今天有些人啊搞迷信的，你去找一个交鬼的，让他也帮你把一个你的祖先或者什么人去找上来。我们说其实这一切都是什么？鬼的欺骗。所以我觉得回答到底就是真撒母耳假撒母耳，这倒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简单可以回答的。 为什么总是不能够把这个问题说了以后就马上解决？有些弟兄姊妹，你跟他说那是假的，他将信将疑，过几天他又觉得这个不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种交鬼的把那一个撒母耳的这个灵魂招上来了啊，其实我们都知道不是真的撒母耳上来，那不过就是那个妇人扮演的啊，这个跟所有交鬼的都一样，在那里并没有真的一个撒母耳出来，只是那一个妇人突然他变了撒母耳了，很可能声音变了啊，那个腔调变了，但是我们说这些变不稀奇的，鬼能够作弄人的，鬼的活的时间是蛮长的，他也知道撒母耳是什么个形状什么个声调的，然后最后我们看见他还欺骗扫罗，我们说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让扫罗上胆最后死掉，他跟扫罗说你要跟我在一起，如果真是撒母耳，我想是扫罗去不了，撒母耳绝对不会讲这个话。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今天的目的不只是要来解答这个撒母耳是真是假，就是到现在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你认为这个撒母耳是真的，我也不能勉强你，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必须要记得过去传统的错误的那些迷信的旧文化里面的那些错误的观念必须去掉。往往有些弟兄姊妹虽然信了耶稣还是疑神暗鬼的，而这个鬼往往并不是指魔鬼，而是指着人死了以后变鬼。今天如果跟你讲道理你也懂，但是不讲道理的时候，你凭自己的直觉，你马上就是那种迷信的观念都出来。也正因为这样，有些弟兄姊妹暗中还是在去讲风水讲报应讲命运今天当然我们说我们要讲审判，但是我们讲的有的往往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报应那是什么冥冥中的报应，那不是在神的主持，其实还全都是从那些传统迷信那里过来的。我觉得值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好好反省，不要说是初信的人，在我们中间可能信主多年的，我们自己好好反省一下，有没有把那一些错谬的，我们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化传统这么继承下来的，我们也就继承了。往往因为我们对于将来我们不很清楚，所以我们不很在意。其实我想在圣经里面我们的将来是非常清楚的我简单的再总结一下，第一个我们先到乐园，在这个乐园里面我们只是灵魂，我们的身体是不去的，然后我们说到主再来的时候，在乐园里的他们要得到复活，这个复活不是说他原来死了再活过来，而是要得到一个复活的灵体。我们活着是被提的，也是需要身体改变成为复活的灵体，然后有一千年的时间跟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以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才是永远。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文化传统那些迷信带过来的概念，什么叫天堂，在我们圣经里面为什么避免不用，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跟传统概念的天堂是有区别的。天堂是一劳永逸的，死了以后上天堂了那就完了。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讲信耶稣上天堂是为了要让听福音的人容易理解，但是今天对弟兄姊妹来说，我们需要把那一个过程一定要讲清楚，然后我们对那些迷信的错误的观念让我们去除。当我们真正明白了，我们会对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那么样的丰富，那么样的完美，这是让我们感恩不尽。我们大家低头，我们做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你为我们所启示的 我们将来的那一个情形和过程，我们只有感恩。主啊，我们原来是不配的，但是我们感谢你，因着我们接受了你，我们相信了你，你使我们称义，你给我们有永远的盼望。在这永远的盼望的过程里面，你让我们每一步都是那么样的美满，那都是那么样的丰富。主啊，让我们常常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激励，得着盼望。主啊，在弟兄姊妹中间，如果还有什么人还存有一些错谬的，从文化、从迷信、从过去遗留下来的那样的一些概念，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除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完美的认识，使我们的盼望不但不至于落空，而且是那样的切实实实在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